壮二的下落。后来，池塘岸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姑且请各位读者自行想象。五六分钟后，之前的松野司机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先的池岸，除了呼吸略显急促之外，看起来毫无异样。他开始匆匆迈步向主屋走去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的脚稍微有些一瘸一拐的，不过他还是拖着坡足径直穿过庭院，一路来到正门。正门口有两名书生拿着类似木刀的物品，煞有介事地站岗守卫着。松野走到他们面前，神色痛苦地用手摸着额头说：我浑身发冷，可能是发烧了，太难受了，想回去休息一下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。啊，是松野啊，没问题，你去休息吧，这里由我们负责。其中一名书生精神抖擞地回答。松野司机打过招呼后，消失在玄关旁的车库中。那间车库后方就是他的房间。之后，直到早上，倒也别无异状。正门和后门都没有任何人经过。守在围墙外面的巡查们也没看到像怪盗的人。到了七点，大批警视厅的警官在宅内展开搜查。同时，在调查结束前，家中的人一律禁止外出，但是只对学生，没办法限制。就读门前女校三年级的早苗和就读高干会小学五年级的壮二，等到上学时间一到，就像平日一样坐着汽车出门了。司机虽然还是无精打采的，也不大说话，一直低着头，但是上学总不能迟到，所以还是勉强坐上了驾驶座。警视厅的中村搜查股长先和屋主壮太郎在书房这个案发现场碰了面，听取了详细的事件始末，接着再一一询问宅内众人，这才开始搜查庭院。昨晚我们赶到以后，直到现在没有谁离开过宅邸，也没有人翻墙而出，这一点我想您绝对可以信任我们。辖区警局的主任刑警自信满满地向中村股长汇报。如此说来，小偷可能还潜伏在宅内喽。是的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不过今早天亮后我们又展开搜查，到目前为止毫无发现，除了狗的尸体之外。啊，狗的尸体？这户人家为了预防小偷上门，养了约翰这条狗，但昨晚他被人毒死了。根据调查，假扮成这户人家的儿子二十面相，昨天傍晚曾经去院子为那只狗吃了些东西。他实在是个细心缜密的人，要是这家小儿子没有提前设下陷阱，那家伙肯定早就逃之夭夭了。那再在院子里找找看吧，这个院子这么大，说不定就会有什么藏身之处。两人正说话之际，院子假山的另一头传来一声惊呼：请过来一下，找到了，找到小偷了。此时四面八方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，是一干警察赶到现场来了。中村股长与主任刑警也朝声源跑去。过去一看，叫喊的人原来是羽柴家的书生之一。他站在茂密的树林里的一棵巨大的烤树下，不停地指着上方喊着：就是那个，在那里的的确是小偷，我认得他那身西服， 这棵烤树离地面树根三米之处的树杈，遮掩在茂密树枝之间，有一个人正以奇怪的姿势横躺着。发生这么大的骚动，也不见他试图逃走。可见小偷应该是已经气绝身亡了吧？再不然，也许是晕过去了。总不可能是在树上打瞌睡吧？来人，去把那家伙给我拖下来。鼓掌一声令下，梯子立刻被搬了过来。有人上树，有人在下面接应。三四个人合力把恶贼给抬到地上。咦，他怎么被人绑住了？没错，他是被人用细丝绳五花大绑着，连嘴巴也堵上了。嘴里塞着一条大手帕，另一条手帕绕着他的脑袋一周，还在后脑勺打了个结，紧紧勒住他被堵住的嘴。还有最奇怪的是，他的西服就像淋过雨一样湿哒哒的。取出水里的手帕后，男人像是终于恢复了力气，呻吟着说道：可恶可恶啊，这不是松野吗？书生惊愕地大叫。那并非二十面相，虽然穿着二十面相的衣服，但是容貌截然不同，分明是家中的司机松野。可是说到司机，不久之前为了送早苗和壮二上学不是出门了吗？那松野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经鼓掌一问，松野不甘心的大吼：可恶，我被耍了，我上了那家伙的当了。根据松野所说，原来怪盗采取了下树的奇特手段，成功骗过追捕者，不费吹灰之力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了。被众人穷追不舍的小偷跳进院里的池塘，潜在水中，可是一直潜水无法呼吸，正巧附近扔着一根壮二玩过后随手丢弃的空心竹管，所以他拿着下了水，嘴里咬着竹管，让竹管另一端冒出水面，静静呼吸，等待追捕者离开。没想到落在众人后头独自在那一带巡视的松野司机发现了那根竹管，识破了贼人诡计的他鼓起勇气用力将竹管拉起来，果真从池里冒出了一个浑身泥泞的大活人。于是黑暗中进行了一场格斗，但可怜的松野还来不及呼救，就被怪盗制服了。怪盗取出事先放在口袋里的丝绳捆紧他，再把他的嘴堵上，之后调换了两个人的衣服，再把他扛到大树的枝杈上。弄清原委后，这下可以确定送壮二姐弟上学的司机是冒牌货了。全家视为心肝宝贝的小姐和少爷，要坐的是别人的汽车倒也无妨，偏偏被二十面相亲自驾驶的汽车载走了。众人的惊慌，父母的忧心，自然不消赘述。他们立刻打电话到早苗就读的门前女校，结果早苗意外平安到校。如此说来，小偷并没有绑架的意图。众人当下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再打电话到庄二的学校一问，都已经开始上课了，校方居然说没见到庄二。听到这里，父母当场吓得脸色苍白。也许小偷知道设下陷阱的是壮二，说不定正是为了报复他的脚伤而绑架了壮二。好了，这下事情闹大了。中村搜查股长立刻向警视厅报告了这件事，随之在东京全市布下天罗地网，发布通缉令，寻找与柴家的汽车。 幸好知道汽车的车型和车牌号码，所以线索十分清楚。壮太郎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打电话到学校和警视厅，询问之后的进展。但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眼看时间毫不留情的流逝，却一直没有壮二的消息。没想到这天中午过后，一个身穿破旧西服、头戴鸭舌帽的青年来到羽柴家的玄关，说出了奇怪的话：“我是受府上司机的请托来的，那位司机先生好像临时有什么急事，托我把汽车送过来。我已经把车开进院子里放好了，请你们查收一下。”书生连忙入内禀告此事。主人壮太郎和近藤老管家一听，立刻冲到玄关仔细查看车子，的确是羽柴家的汽车，但是车内空无一人。壮二果然被绑架了。咦，车上有封古怪的信。近藤老管家从汽车坐垫上捡起信，信封正面写着大大的“羽柴壮太郎先生亲启”，信封背面并没有寄信人的名字。这会是什么？壮太郎说着拆开信封，来到院子里开始读信。信上写着恐吓的文句：“昨晚确实拜寿了府上的六颗钻石，我带回去后越看越觉得漂亮，爱不释手，我会当作传家宝妥善收藏着。不过道谢归道谢，我还是有些不满，因为某人在院子里动了手脚，放下一个铁夹子，害我的脚受了必须休养十天才能康复的重伤，我有权要求赔偿。因此我把令郎壮二军当成人质带回来了。壮二军现在被关在设下冰冷的地下室里，正在黑暗中哭泣。壮二军正是埋设那个该死陷阱的罪魁祸首，因此我这点小小的报复算是他的咎由自取。不过说到赔偿，我希望得到府上收藏的观世音佛像。昨晚意外有幸观赏了府上收藏的艺术品，阁下收藏之丰富令我颇为惊讶，尤其是那尊观世音像，据说明书考证是镰仓时期的雕刻，乃安阿弥的作品，如此堪称国宝的珍品，喜爱艺术品的我当然求之若渴。当然我就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这尊佛像。因此今晚十点整，我的三名部下将会拜访府上，请派秘密带他们去美术室，他们会把观音像打包装在卡车上运走，届时人质壮二军会与佛像交换送还府上。我以20名像之名保证绝不食言，此事不得报警，也不可跟踪我部下的卡车，否则你们就做好壮二军永远回不了家的心理准备。我相信阁下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请求，不过谨慎起见，如果同意，请在今晚十点打开正门，我会以那个为暗号准时造访。20面像上，谨致羽柴壮太郎先生。这是多么得寸进尺的如意算盘，包括壮太郎在内，众人都恨得攥紧了拳头，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要回壮二这不可取代的人质。虽然遗憾，但看来恐怕也只能答应这胆大妄为的要求了。还有他们严加盘问了受小偷的委托把车开回来的青年，但青年只是收了一点钱替人跑腿，对恶贼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。